主内长辈、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讲台跟大家在讲道中跟大家一起相见，难得今天有机会。今天牧师安排的题目是侍奉于你，来叫我讲这个题目。可能是因为我一向来给人家印象是很喜欢做事情的人，所以就叫我讲侍奉于你，大概是这样哈。但是可能待会你就会知道，我今天让大家知道的是侍奉并不是来做事情，做事情并不等于侍奉，侍奉是一个基督徒的整个生命、整个身份的体现、生命的彰显以及生活的实践。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再次把仆人自己交在主你面前，愿你主你的灵在我们身上约束、教导、引领，叫我们传讲主你的话，能够叫人得益，能够叫教会得帮助，也叫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敞开心来备注你自己所得着。祷告等候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来，下一张 slide。侍奉是什么呢？很多人以为侍奉应该就是做事情啦，这样在教会做事情应该就是牧师、传道、长职、组织学老师的工作，这样很多人很谦虚哈。基督徒最学会谦虚的常常讲的话就是我做一个平凡的基督徒就好，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人举手一下？很客气，没有人举手哈。哎，要谦虚嘛，那些谦虚的人举手一下，我做一个平平凡凡的基督徒这样。所以很多基督徒就很少在教会里面积极的参与。当然也有很多基督徒就比较诚实的说，哎，我忙啊，忙着赚钱，赚钱是对的了哈，赚越多钱赚越好，然后把越多钱奉献给教会更好。赚钱，有很多人忙着照顾家庭，也是对的。这个家就是上帝要我们好好，照顾，好好培育我们的下一代。所以照顾家、照顾孩子，这也是对的。但是是不是忙到就可以不用好好去做侍奉的工作呢？当然，更有另外一些人更谦虚哈。哎呀，我能力不够了哈，侍奉的工作留给那些比较厉害的人。啊，好像那些长老们、那些执事们哈，比较厉害的，由他们去做。我们比较能力不够，所以我就静静的在后面讲哈。还有另外一种人，我相信这种更多、更是大多数人，但是我不会叫你举手，因为这个很敏感哈。另外一种人就是后面所讲的，我不要得罪人，多做事肯定是多得罪人的啦。所以中国有句名言哈，多做就多错。少做就少错，所以你不要错呢，不要有做错事，不要得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做，什么都不做。有没有人我刚才讲说不要大家举手哈，所以有没有敢举手的说我是这样的人的？有没有人？哎，居然有几个啊，你居然敢举手啊，你待会要扪心自问啊，居然为了怕得罪人而不做事，确实是有这样的人。最后还有另外一种人，他比较虔诚，他说我来礼拜堂 next， 他说我来礼拜堂就安安静静听到就好，我来听道理就好，什么都不管，我来后面默默祷告就好，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做。哇，肯定不会得罪人，又很可以说自己很属灵。哇，这种人太聪明了哈。但是弟兄姐妹长辈们，对不起，我要跟你说，错，这些都是错的。今天我们有40分钟的时间，我们要谈谈什么是侍奉。我们讲到侍奉，对一个平凡的基督徒，我特别强调哈，是一个平凡的信徒，即使一个最平凡的信徒，在侍奉这件事上，我们基督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生命的表彰是什么，跟我们的生活怎么体现出来，就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什么是侍奉呢？虽然我这个题目是专题式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以查经式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分享。所以我们先看几段旧约的经文。第一段旧约经文是大家很熟很熟的，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来，我们请大家翻开圣经，创世，对不起，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应该很容易找吧，哈，出埃及记创出立民生第二本，旧约第二本生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如果你找到的话，你就看；如果你懒得找，你就看我的荧光幕上的那些经文。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直领羊群到旷野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中，在火焰中跟摩西显现。哦，这段大家都很熟了哈，是摩西在他杀死了那些埃及的人之后呢，就逃到旷野去，而在他的岳父那里跟他学牧养羊群。这样有一天他在牧养羊群的时候，他就到了上帝的山何烈山，然后看到那个荆棘的火，然后他就在那里遇见了上帝。来，你继续读下去。那读下去的时候，第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要过去，就叫摩西说：“摩西，摩西。”摩西就回答说：“我在这里。”第五节，神说：“不要近前来，因为这是个圣地。”好，然后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是看见了；他们受杜光的管辖所发的哀求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的人手，领他们出那地，到那美好宽阔牛奶跟蜜的地，就是迦南地。第九节，现在以色列的哀求声达到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样欺压他们。第十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那摩西就很谦虚的说，摩西对神说，第十一节，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第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他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哦，这段很重要哈，这段是讲摩西，上帝第一次跟摩西显现的时候，就跟摩西说，我要差派你回到埃及地，把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但是你们注意到后面，就在这个故事的后第十二节，上帝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之后去哪里呢？去迦南地。去到迦南地做什么呢？当然成立他的国家，使他国家强盛。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圣经在这里没有讲去了迦南地要做什么嘞，反而就讲了一句话，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之后，第十二节，你们必在这山上，当然这个山可能是指何烈山，可能是西乃山，在这山上也可能是指以后去到迦南地的地方，在这山上侍奉我，在这侍奉，看到吗？所以以色列民不是摩西耶，不是领袖而已，而是领袖要带领着所有的以色列民去到上帝的山，去到迦南地，要去侍奉上帝。这个侍奉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继续读整个出埃及记的话，太多章节，因为摩西后来就把这段话牢牢的记在脑海里面，就回去见法老王，去跟法老王说，你要让我的上帝的百姓离开，因为上帝要这个百姓去他的山上侍奉我。所以每一个灾害摩西去跟法老王讲的时候，都以这个为开始。例如第八章第一节，我们就不需要翻了哈，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允许他们去，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一次又一次的，摩西来到法老王的面前，跟法老王说，耶和华上帝叫我来告诉你，你要让我的以色列百姓离开，离开去做什么呢？好侍奉我。所以以色列人被上帝带离埃及，当然就是把他们救脱离苦海，把他们脱离他们的哀苦 哀求的上帝听他们哀求的声音，把他们脱离这受苦的地方。但是积极的一面，带他们出去做什么呢？原来带他们去侍奉他。如果你注意看到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从第刚才我们曾念第三章一直到第二十三章，都一直的强调 上帝要叫以色列民离开，好侍奉我。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五节，第二十三章下一个 slide， 二十三章第五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上帝必定祝福你所吃的所喝的，你要在上帝面前侍奉他。出埃及记不断讲了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唯一的是要侍奉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也常常把这件事情忘记了。所以后来在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是当我们相信当以色列人绕了旷野四十年之后，后来就要再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再次通过摩西把他当年离开迦南离开埃及的时候，就是刚才所念的出埃及记的时候，所教导他们的话重新的在温习，重新的提醒他们一次。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生命记是整个以色列离开埃及之后那四十年经历里面最精华最重要的地方，摩西在不厌其烦的重复给他们听。就在生命记里面再次的强调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上帝拣选以色列民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就还记得在生命记里面摩西或者是摩西五经或者旧约经典记载着摩西去在山上领那十诫的法版之后，他们有金牛犊的事件，后来第二次法版的时候，我们看生命记第十章，生命记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生命记第十章，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做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到山子来再见我，就讲那个做石板哈，然后刻上十诫的故事，这样，那我们就念到第十二节好了，来第十二节，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就是讲那个做法版的事情。第十二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在这里摩西就用了另外一个语法来问以色列民，你没想过上帝带领你辛辛苦苦带你出来目的是什么？喂，在出埃及的时候很清楚跟你讲目的是要侍奉耶和华，来到生命记这段的时候摩西用另外一种，因为他又四十岁老了四十岁了，又更有智慧了，就发现到有时跟人家沟通直接跟人家你 要做什么其实没有用的，你要让人家自己会去想你应该怎么做。所以摩西在这里就说，哎，我们有没有想过上帝带领我们离开埃及来到这迦南地上帝要的是什么呢？第十二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摩西继续想这里，耶和华给他答案。第十二节的后半段，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你看到吗？所以摩西在这里用一个语重心长的话让以色列人自己去想，在以色列人去认定我们这个整个民族从埃及被上帝带领出来，出了埃及到迦南地的目的是什么呢？耶和华到底要我们什么呢？是不是要我们把金银财宝全部奉献给耶和华？其实不是的，这里上帝要以色列人的是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天吩咐你的。当然这里提了很多事，你可以说这些都是不同的事情，第一你要敬畏耶和华，第二你要遵行他的话，第三你要爱他，第四你要尽心尽性侍奉他，第五你要遵守他的律例典章。你可以说哎，你要做这五件事，但是你想一想，其实这五件事也就是一件事，这里是五件事，五样事情你要做，但这五样事情浓缩起来也就是一件事。换句话说，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就是遵行他的话，一个不遵行上帝的话的人怎么可能敬畏耶和华呢？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怎么可能不遵行上帝的道呢？同样的，一个遵行上帝的话的人怎么可能不爱上帝呢？一个爱上帝的人怎么可能是不尽心尽性侍奉他的人呢？ 一个愿意侍奉耶和华的人，怎么可能不遵守他的诫命呢？一个尽心尽心侍奉他的人，就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尽心尽心侍奉他的人。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侍奉的意义。这是旧约经典通过以色列人的生平、以色列人的一生的经历，给我们看见什么是侍奉。哎，讲到这里，你懂什么是侍奉吗？好像还是不懂哈、哦，那是对的。好像还是不懂哈、哦，那侍奉是什么呢？从字面的意思来说呢，在这里的侍奉就是敬拜、敬畏，就是献祭。在这里的侍奉就是做一些事。在这里的侍奉就是遵行他的律例，在这侍奉就是按着上帝所说的做，这就是侍奉。如果我们比较狭窄的一点来看的话，在圣经的其他经文里面，尤其是生命记里面，常常就把侍奉跟敬拜就比较直接的联系在一起。我们暂时记得生命记十章这一段，待会我们再回来，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下一张 slide 告诉你说，生命记常常把侍奉跟敬拜连在一起。我们举一个比较不好的例子，生命记第四章第十九节怎么说呢？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上万民所摆的日夜星，就是太阳月亮跟星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就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这里讲到说，摩西提醒以色列民，我们看到上帝所创造的日夜星宿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以为这些就是很伟大，我们反而去侍奉、去敬拜这些。所以圣经这里用被勾引的去敬拜、侍奉他，当然这是不应该做的哈。但是这里就给你看到，这里的侍奉就是跟敬拜摆在一起。你去敬拜那些太阳、月亮、星星，你就在侍奉太阳、月亮、星星。当然生命记第五章第九节就讲得更清楚，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你看到吗？这里的跪拜，你不要去跪拜那些像，也不要去侍奉他。同样的，这里的跪拜跟侍奉可以是两件事，也基本上就是同一件事。你去跪拜那些偶像，也就是你在侍奉那些偶像。比较正面的，下一章，十八章，生命记八章，对不起，生命八章第十九节，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啊！对不起，这个还是警戒的，这是我今天要警戒你们的。十一章十六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了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你看到吗？这里把敬拜、侍奉一直摆在一起，敬拜、侍奉摆在一起。当然我刚才读的这四段生命记的都是告诉他们不能够去敬拜侍奉别神，不能敬拜侍奉偶像，不能敬拜侍奉那些月亮、星球、月亮、太阳跟其他的星球。所以简单的说，在旧约的里面，敬拜、侍奉在这里很主要的意义就是敬拜，很主要的意义就是敬拜。不论是侍奉敬拜那些错的偶像还是正确的，我们要敬拜侍奉那一位耶和华上帝。所以侍奉就是敬拜，侍奉很重要的程度和层面就是在敬拜。其实在新约里面，希腊文的侍奉这个字呢，也跟敬拜很有关系。下一张 slide、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那里讲到当拜你的主，单要侍奉他。你看到吗？又把拜跟侍奉摆在一起。当然这个概念、这个观念肯定是马太福音的作者是肯定是受到了生命记刚才所讲的生命记的这个概念所写的，而这样写的。所以基本上侍奉其实就是敬拜。侍奉的意义，下一张 slide 就在于敬拜。但是如果你注意看一下，那个敬拜 当上帝讲到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地被领出来完全敬拜耶和华上帝的时候，也包含着那种当然你要服侍，这个服侍就包括圣经在利未记里面，圣经在出埃及记的后半段也详细的讲你要怎么样的去进行敬拜的工作，那个敬拜的工作也包括着献祭，也包括了做了某一些的礼仪。所以是的，敬拜是的，侍奉基本上在这里是有敬拜的意义，但是在旧约的敬拜里面也包括了许多的服事，许多的要做的事情来敬拜上帝。而做这些事情来敬拜上帝，最后所要强调的就是，哦，原来你是属于这个耶和华上帝的，而不是属于那个外邦邪神的。所以侍奉包含的敬拜，包含的服事，也包含的属于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侍奉是有对象的，侍奉是有对象的，不是每个侍奉都好的。如果是侍奉日月星求的那些神那些偶像，你就错了。所以侍奉是有对象的，我们侍奉对象当然就是那个独一的真神。所以简单的说，侍奉是站在神的仆人的位置上来服侍他，来敬拜他，来归属于他。这个就是旧约给我们看到服侍侍奉的一个概念。下一张 slide。 所以简单的说，在旧约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里面，给我们看到服侍他敬拜他往往也要包含着献祭跟某些礼仪来表达。所以我刚才说了，所以出埃及的后半段利未记就花了很多的篇幅告诉你怎么样进行那个崇拜，怎么样进行那个敬拜，对不起，怎么样进行那个敬拜的工作。所以从一开始侍奉就跟祭司的身份跟工作是分不开的肯定也因为这样，可能在历史当中就产生一个错觉，久而久之大家就以为，哎呀，所谓的侍奉就是做很多很多的事，侍奉就是去做很多很多的事，包括献祭的事啦，包括宰杀牛羊的事啦，包括在圣殿里面所做的事，这些都叫侍奉。反而那些不做这些事的就不是侍奉，这是个错觉，这是错误的。下一张 slide。当然我们讲过了，在旧约经文当中，侍奉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基本上就包含着崇拜敬拜这样的意思，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字其实还有一个字根就是它字的原本的意义，就是说站在那主人的面前，站在主人面前，就是好像我们看的宫廷戏这样那些皇族皇帝的那些仆人们站在主人的面前来服侍，来服侍这个主人。所以这个原意，这个字的原本的意义呢，包含着奴仆对主人的服侍在这里当然做仆人就是没有自主权的，做主人是听从做仆人是听从主人的，做仆人的是属于那个主人的。所以做一个仆人的就对主人要有绝对的顺服，无条件的遵守。所以用这样的来形容我们跟上帝或者以色列民对上帝的敬拜是很贴切的。上帝要求以色列民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顺服，这样的一个敬拜，这样的一个服侍在上帝的面前。不一定是做了什么事，而是你那个身份的认定，你就是属于这个上帝的。当然在后来的旧约经典当中也慢慢的用君王跟臣民的关系来表达以色列民乃是属于上帝这个君王，这个君王的。来到新约的时代又怎么样呢？Next slide。 来到新约的时代服侍他敬拜他呢 也有敬拜的表达，例如在马太福音四章我们刚才讲过了，当敬拜你的主，单单服侍他如果你再看启示录下一张 slide， 在启示录当中呢我们也讲到启示录22章第三节，他的仆人要侍奉他，在这里所用的侍奉呢也来表达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那个敬拜，俯伏称臣的敬拜。 Next slide。 然而我要让大家知道新约的侍奉就更仔细的讲到的基督徒的身份，超越了超过了我们刚所讲的简单的敬拜这件事情而已。如果能记得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罗马书第12章。 Next slide。 罗马书是保罗 很重要的一本经卷，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一开始就很清楚让我们看到人的地位、人的罪、人的无助、人的困难、人的离弃上帝。而这个人不单是犹太人，也包括了外邦人。然后又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的为什么来到这世界上。讲完了这些之后呢，第十二章的第一节，保罗就很清楚、很强调的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常常读这一段的，我们往往忘了读最后那一句。最后那句是什么？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把侍奉这两个字的范围已经超越了我们刚才所念的旧约的敬拜服侍这样的一个范围了。我再念一次，你们如此侍奉。如此是什么？如此呢？如此就是前面所讲的，前面就是前半段所讲的，就是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当然保罗在这里一样延续了旧约那个服侍啊，那个侍奉里面的献祭祭祀的工作，但是已经超越了把牛羊宰杀，把在礼仪上，保罗这里已经不再是讲在圣殿里面进行的一个礼仪，一个宗教礼仪，可能渊源于那个对上帝、对耶和华上帝的献祭的敬拜，但是这里已经超越了那个宗教礼仪，而是带进了一个基本的生命的本质的问题、身份的本质的问题，是每一个人你的生命就是一个献祭，就是一个活祭，是圣洁的，也是上帝所喜悦的。这里上帝所喜悦的意思是上帝所要的、上帝所希望的、上帝所要的，就回应了刚才摩西在申命记所问以色列民的。你们知道吗？上帝辛辛苦苦把我们带离埃及地到这山或者到迦南地，他要的是什么？就是这里所说的，上帝所要的、上帝所喜悦的，就是你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此侍奉。哎，这就是侍奉。弟兄姐妹看到吗？所以在这里侍奉已经超越了你所做的事情，侍奉已经超越了你所做的事情，侍奉就是你，侍奉不是你所做的事，而侍奉就是你，你这个人，你这个生命。所以今天没有理由你说我要不要侍奉。如果你再说你要不要侍奉，就是你要不要做一个人，你要不要活着做基督徒。保罗继续在十二章的第二节再继续把这个如此侍奉讲得比较我特别喜欢保罗，因为他不但跟你讲神学，他不但跟你讲道理，他也很 down to earth， 很实际的跟你讲你可以怎么做。待会我会讲多一点生活上怎么样的体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的。你们要查验何为上帝的良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就是每一个侍奉的基督徒要做的。不要效法世界，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神的良善。当然保罗这样的劝勉是很直接的，在希伯来书里面对于这样的一个劝勉就给了一个更仔细的，我们凭什么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如此侍奉呢？我们凭什么能够把祭坛上的羔羊拿掉，而以自己的身体成为那个羔羊呢？哦，原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原来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榜样，做了这件事情，成就了这件事情。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 next slide， 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一到第十四节这么做：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next， 若山羊和公羊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这里讲的是旧约在整个献祭的事情上，他们用公羊撒了血来接近身体。 何况基督乃是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看到吗？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再一次的把保罗的将身体献上这个概念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哦，我们这样的献上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以一个没有罪的义人的身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大事。当然希伯来书作者也告诉你，使你们就因着这样而被洁净，我们的心能被上帝所洁净，能着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除去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死。注意最后那句话，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够侍奉那永生上帝。总结一下 next slide。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基督身份是什么身份呢？侍奉不是在讲我们做什么事情，侍奉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上帝的羊，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要来敬拜赞美他。侍奉是因为我们要承认我们这个上帝是那个自由拥有的上帝，是那个是，那你的是的意思就是 AOAB I am that I am， 上帝就是上帝，所以我们要敬拜那个真的神，所以我们不能够敬拜，我们不能够侍奉那个假的神，那个假的神偶像，天上的星星月亮太阳，还有那个假的神包括金钱，包括你自己，我们只有侍奉那个真的神。当然从新约的角度，我们更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是那个被拯救者，耶稣基督因他自己的宝血而洁净了我们，因他自己的宝血一次的成为那个活祭，使到我们也成为活祭。而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侍奉，这个就是我们的侍奉。侍奉是承认上帝的事，侍奉是承认他是我们的主，侍奉更是愿意把我们自己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把自己成为活祭献给上帝。侍奉是在这个离弃上帝的时代，是这个人还不认识上帝的时代，我们把人带回到上帝面前，让人知道人的本位在哪里，这是你的侍奉。侍奉跟忙忙碌碌的工作不一样，侍奉跟忙忙碌的工作不一样，侍奉是要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出这样的一个身份。 Next slide Next slide Next slide。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侍奉的生命，因为我们的身份是一个侍奉的身份。所以来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治理好你的王，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神就好。新约的以弗所书六章六到七节这样告诉我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乃是像是讨人喜欢的，更像基督的仆人，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在这两段的经文里面，旧约新约都给我们再次的看到，当你认清你这个身份，侍奉的身份的时候，你的生命的表彰就要包含的这些。第一，你要记得你服侍的，你侍奉的是那位主，而不是人。第二，你要记得你的身份是仆人的身份。第三，你要记得你的身份是要遵行神的旨意的身份，在旧约不违背他的命令的身份，甚至你们的王也都应该如此。不单是你，不单是祭司，不单是领袖，王也应该是这样的来服侍，这样的侍奉耶和华，甘心的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这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侍奉的重点，这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侍奉的重点。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是上帝所救赎的，上帝创造我们好叫我们侍奉他，上帝救赎我们好叫我们侍奉他。所以有一个人，有一个神学家敢敢讲了这样一句话，侍奉是神救赎的目的之一。在属灵的原则上，所有得救的人 都是因着要侍奉神而得救的。或者说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如果你的这一生不为了神，不为了侍奉的神，你这是不能够以所蒙的恩相称的。当然在圣经里面，这样的一个侍奉献上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怎么样的身份呢？当然我们在彼得前书又讲得更清楚，我们是拣选的族类，回应到以色列被拣选了出来，以色列被拣选被离开，带领离开迦南地其实有一段经文我没有念，在亚伯拉罕，上帝选召亚伯离开的时候也用了侍奉这两个字，上帝要亚伯离开，好叫亚伯成为一个新的国来侍奉他。是的，我们是被拣选的，从亚伯兰，从以色列人到我们都是被拣选的，好叫我们来侍奉这一位主。第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有君王的身份，更是有祭司的身份，得来献祭，得来奉献，得来把这一生来服侍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更应该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就表达了每一个人的圣洁的生命，圣洁的生活，我们就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所以虽然这个经文里面没有用了侍奉这个字，但是这个经文里面的基督徒的身份就彰显了，就表达了整个侍奉的生命的精髓。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在上帝面前敬拜，我们在上帝面前属于他，我们上帝面前顺服于他，这就是一个侍奉的生命。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侍奉的身份，有这样的一个侍奉的生命之后呢，最后我要讲到是怎么样表达在生活方面呢？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可能都很清楚知道这段是当圣灵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使徒们身上的时候，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要升天之前先预先告诉以色列民告诉他的使徒们，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会得到这样的能力。做什么呢？他们要从耶路撒冷直到犹大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后面那个红色的是我加上去的，其实真正你读原文的话，你发现那里做我的见证不是去做一些事情，而是做我的见证人，你要成为一个人。所以我们常常讲这句话 next slide， 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在这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去做光跟做盐而已这是词汇上的问题。好，我们不但是做光做盐，我们就应该活出是世光跟世盐。我再讲一次，我们不是要去做事情，我们不是做出一个样子，做这个光，做这个盐，不是的。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光一个盐，这是一个侍奉的生命，这个献上当作活祭的生命，这是一个在上帝面前愿意服侍他，愿意归他为主，归属于他的一个侍奉的一个生命。当然讲了这么多侍奉，讲了这么多原则，你要问那我真的能够做什么呢？其实你就自己去想了。 next slide， 如果你明白了刚才我所分享的侍奉的身份、侍奉的原理、侍奉的原则、侍奉的生命之外呢，真正在生活上我们能够怎么做呢？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去担忧担心，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应该是在这个侍奉的生命里面，包括了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以及你在教会的工作，运用圣灵所赐给你的恩赐来为神工作。这里的工作我在讲包括你的职业，好像我做老师、做工程师，或者你做医生，或者你做德士司机，或者你做炒饭的、煮菜的，或者你做家庭主妇。每一个的工作都是一个生命，要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活祭。我们每一个在自己的岗位上要尽心竭力完成神的托付。当然在这个工作里面特别要提出的是传福音的工作，特别要提出的是服侍人的工作，特别要提出的是造就信徒的工作，特别要提出的是建造教会的工作。我再强调一次，侍奉的生命就在你的生活上的每一个细胞里面， 你的工作就应该是侍奉的一部分，你的家庭也是你侍奉的一部分，因为那就是你。但是就因着，还记得我讲吗？整个侍奉的生命是来自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拣选我们，跟上帝的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的侍奉也就应该包含着积极的传福音的层面，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消息告诉那个不知道人。我们的侍奉也包括了服侍人的方面，因为其他的人也跟你一样是被上帝拣选的，其他的人也跟你一样是要在上帝面前学习来侍奉他。侍奉也包括了造就信徒，造就教会。今天没有时间讲太多这些侍奉的态度，但是我心里很感触，当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经文，有两个概念在我的心中，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第一，下一张 slide 是全面的忠心的侍奉。不管你做的是大事还是小事，不管你是在自己的家里还是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知识，还是在厨房里面帮忙，甚至是在扫地，全面的忠心的。路加16:10告诉我们，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能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忠心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忠心怎么样表达这个忠心呢？我想来想去有很多种表达的方式，但是我特别喜欢保罗在罗马书12跟我们读第里面的十二章，我们读第一节第几节，来到第11，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弟兄姐妹，我愿意以 这一段最后的这三个跟大家分享，在我们侍奉的路程当中要忠心，在我们侍奉的路程当中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要常常服侍主。殷勤不可懒惰什么意思呢？ Next slide。 这句话是希伯来原文，是指毫无保留的完全的摆上，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第十一节讲的殷勤不可懒惰跟第12第一节将身体完全的献上是摆在一起的，是完完全全的。四福音书中当然有讲到很多懒散的或者勤劳的仆人之间的故事。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成为一个献上当着活祭的，你能够懒惰吗？那些一开始我引言里面讲到的你觉得你没有能力的，你觉得不要参与太多事的，你觉得你要静静在后面听到就好的人，你想一想，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懒惰，很多时候是你不愿意承担责任，很多时候是你不愿意成为带头的，很多时候你不愿意成为别人的帮助，那是懒惰。保罗劝我们殷勤不可懒惰，在服侍在侍奉的事上。第二，要心里火热我觉得这段我想不用讲大家都明白了。基督徒最怕的是什么？不冷不热。一个冷的人，他知道他很冷，他自己有亏欠。一个不冷不热的人，往往就在那里最多闲言闲语的，看到别人做的事做对的不一定会称赞，做错的就很多闲言闲语的，自己又不踏上去火线上，我们说不上战场，在后面做事后孔明。不冷不热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痛病，在侍奉的这件事上，弟兄姐妹，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我们的火常常需要被眺望，就如同在祭坛上的火一样，常常被眺望。你的忠心需要火热的服侍。当然第三，要常常服侍主。当然这句话6个字你可以讲常常，但是我要你知道的是，重点是在那个服侍主。在那服侍主里面，你就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人，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有人的地方就有七嘴八舌，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和谐，有人的地方就有闲言闲语。教会也是一样， 教会不但有人，还有很多自以为义的人，还有很多要讲别人错的人，所以教会特别多问题。但是你如果都不能够在教会服侍人，不能在教会服侍主，你怎么在你的其他生活岗位上服侍神呢？如果你都不能在教会侍奉神，你怎么能够在其他地方侍奉神呢？如果一个侍奉神的生命不能够活在这个教会当中，这个教会凭什么说是上帝是耶稣的心腹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心里火热，我们要常常服侍主。稍微碰到一点困难，我们就会自己可怜自己，就会发怨言。 Next slide。 常常我觉得因为我们不愿意舍己，我们没有舍己这个观念。在个人的服侍里面，你可以靠自己的，很多时候人会靠着自己的能干、自财力、能力去服侍。但是弟兄姐妹，在教会的服侍里面，我让你知道，没有单独做肢体的。一个个人的侍奉是很难成长的。一个侍奉的生命，一个现在祭坛上的小小的火把，如果没有跟周围的一起火一起燃烧的话，那个火很容易就熄灭掉了。但是在一个同一个祭坛上的不同的人、不同的肢体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彼此的配搭，我们要学会彼此的支持，我们要学习尊重，我们学习爱护，我们学习建造彼此，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全身都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我们才能在爱中建立自己。弟兄姐妹，侍奉不是做什么事，侍奉是整个生命。侍奉不是来这里参与什么事工，不是，侍奉是你的生命，你的被上帝所得着的生命，被上帝所拯救的生命，就应该当着活祭完完全全献在上帝面前。但是这样的一个献祭的生命，居然可以什么事都不做，居然可以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而不帮助。我们有社区服务中心，我们看到邻居的需要，我们看到穷人的需要，你居然可以盖住眼睛不看，怎么可能是奉献的生命？怎么可能是侍奉的生命？我们有听到从远处有需要传福音的人，我们宣教士到不同的地方去，不管是在日本，不管是在非洲，不管是在中国大陆，有很多需要的地方，你居然可以不动于衷，连你奉献钱、奉献东西都不愿意，你说这个是献祭吗？这个是侍奉吗？当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有初信主的朋友，需要在信仰里面被造就，需要在信仰里面被更新，你居然只会每个礼拜天10:30准准来，坐在后面11:30准准离开，你能够造就这个信徒吗？你这样的生命是侍奉，你这样的生命是敬拜主吗？弟兄姐妹，侍奉不是做事情，但是一个真正有侍奉生命的人，一定会用他的生命来做一些事。所做出来的事情不是叫人看，所做出来的事情不在比谁比较厉害，谁做得比较好，不是的，所做出来是为了侍奉，为了服侍，为了教主得荣耀。弟兄姐妹，教会里面不需要我告诉你，有所有需要做的事。我最近在查尼西米记，当尼西米他们重建圣殿之后，把重建圣殿的名字记下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有尼西米，有省长，有祭司以斯拉、文士祭司以斯拉，也有带队的、管工的、唱歌的，你知道吗？在尼西米记里面，圣经居然记载了扫地的、做 general duty 的、看门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看门的是在那个困难的环境当中，知道他的生命是上帝给他的，他就愿意在那边看门。这是一个生命的表彰。一个侍奉的生命不在你做了什么，不在你做的事情的大小重要不重要，而在你那个生命 就是侍奉的生命，而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为了服侍主、侍奉主而做。弟兄姐妹，你这样的态度、这样的侍奉的心灵去做的时候，那就是侍奉的生命，那就是你。我愿今天跟大家这样的勉励，自己去想，你在教会、你在家里能做什么？不要停在能做什么，而停在你是怎么样的基督徒，你愿意怎么样的摆上来做什么。